36计第28计，上屋抽梯。上屋抽梯呀、来自于一个典故。三国年间，刘表偏爱少子刘琦，不喜欢长子刘琮。这刘琮的后母啊，害怕刘琦得势，影响到自己儿子的地位，非常妒忌他，想方设法要陷害公子刘琦。刘琦呢，也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十分危险的环境当中，多次向诸葛亮请教，但是诸葛孔明一直不肯给他出主意。有这么一天，公子刘琦约诸葛亮来到一座高楼上饮酒，等二人正坐下饮酒之时，刘琦派人撤走了底下的楼梯，你下不去。刘琦哭痛跪倒在地呀、说，孔明先生，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出君之口，入其之耳，可以赐教矣呀。诸葛亮一看无可奈何，给刘琦讲了一个故事，说春秋时期呀、晋献公的妃子骊姬想要谋害晋献公俩儿子申生和重耳。重耳知道骊姬居心险恶，逃亡在外，而申生呢，为人厚道，要尽孝心服侍父王。有一天，申生派人给父王送去一些好吃的，这骊姬偷梁换柱，把那有毒的食品给放里头了。晋献公哪知道啊，刚要吃，骊姬就说了，说大王啊，这东西打外面进来的，咱得先找人尝尝。晋献公一听，这尝什么呀，那尝尝吧。派人一尝，坏了，尝的这人倒地而死，一查这东西申生给送来的。晋献公大怒，大骂申生不孝，要弑父夺权，决定要杀申生。申生闻讯也不做申辩，拔剑自刎。诸葛亮就说了这么一个故事，就跟这公子刘琦讲，说申生在内而亡，而重耳在外而安，我言尽于此。什么意思你自己琢磨。公子刘琦马上领会了诸葛亮的意图，立刻上表请求派往江夏，避开了后母，免遭陷害。公子刘琦三求计。刘琦引诱诸葛亮上屋，是为了求他指点，撤梯是断其后路，也就是打消诸葛亮的顾虑。这条计策用在军事上，是指利用小利引诱敌人，然后截断敌人的援兵，以便把敌全部围歼。这种诱敌之计自有其高明之处，敌人一般呢不是那么轻易就上当，所以呀、你应该事先安放好梯子，座椅便利，等敌人上楼进了自己的口袋，然后再撤梯子。至于这安放梯子也有很大学问，对什么人放不同的梯子，这人好色送与美女，这人好钱送他金银，等等等等，要根据实际情况摆放不同的梯子。所以啊，就连诸葛亮这样大智大慧的，你只要投其所好，他也容易上当，在无梯下楼的时候回答了刘琦的问题。这就是上屋撤梯。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典型的战例，秦朝灭亡之后，各路诸侯逐鹿中原，到后来只有项羽和刘邦的势力最为强大，其他各路诸侯有的被灭，有的寻找靠山。赵王在巨鹿一战看到了项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心生佩服，在楚汉相争的时候投靠了项羽。刘邦为了削弱项王的力量，命令韩信、张耳率2万精兵攻打赵王的势力。 赵王听了这个消息一乐，呵呵，赵王心说，我有项羽做靠山，我手底下有20万人马，你就2万，我怕你什么？来吧，亲率20万大军驻守井陉，准备迎敌。紧接着韩信张耳的部队也向井陉进发，离着井陉30里外安营下寨，两军对峙，一场大战就在眼前。在战斗之前，韩信分析了两边的实力，敌人多10倍于自己，要想硬攻恐怕不是敌人的对手，要是久拖不决，我军又耗不起，必须速战速决。经过反复思考，他定下了一条妙计，就是上屋抽梯，马上召集会议进行部署，命令一路军领2000人在树谷山林之中隐蔽埋伏，等我军和赵军开战之后，我军假装撤退，赵军要是全部追击的话，这时候你们迅速杀入敌营，换上我军的军旗。又命令张耳亲率大军10000，在绵延河东岸摆下阵势，自己亲率8000领兵带队开始攻城。都布置完了，第二天一早天刚亮，就听韩信的营中是战鼓隆隆啊，亲率大军向井陉杀来。井陉的这个守军主帅姓陈，老头叫陈馀，早就听说了，立即下令出击，也杀出城外。韩信一看人家摆的是方阵，飞龙旗、飞虎旗、飞镖旗、飞豹旗，大小战旗迎风飘摆，分列左右，正中央撞出3匹战马。定睛一看，马鞍桥上坐的是一老两少，两个年轻的，一个白脸一个黑脸，可以说是黑白二将，头戴铁盔，身披铜甲，外有掩心镜，左弯弓右跨剑，每人掌中一口大刀，威风凛凛，是相貌堂堂。两员将压住阵脚，正中央这员老将更是威风，头戴方翅黄金盔，体挂大叶黄金甲，外罩紫罗袍，胯下大青马，掌中3挺大砍刀啊，面如银盆，花白的须髯飘满前心，二目如灯，别看上了年纪跟猛虎一样。3匹马站好了，为首这员老将把大刀一晃，呆，对面可是韩信吗？韩信，你少要发威，本帅在此，你吃了雄心咽了豹胆，竟敢攻我井陉。韩信马往前蹄，用手点指，呆，陈馀啊，休要口出狂言，死到眼前尚且不知啊，听我良言相劝，你赶紧贴马扔刀，束手就擒，我饶而不死，要不然我大军一过，把你们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鸡鸭不剩，鹅狗不留，不睁眼的小耗子啪啪都摔死。嘿，陈馀一听挺狠呐，心说你带多少人啊，你敢说这话呀。其实韩信这叫激将法，故意气他，可把陈馀给气坏了。韩信，我跟你没完。说着就要过去，没等他伸手，长子陈龙过来了，爹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我去，交给我了。一催战马，来到两军阵要战韩信，那韩信能伸手，在韩信的身后飞出一匹战马。韩信一看，正是大将李明。这李明啊，诙谐幽默，好开玩笑，一肚子的鬼主意，但是别看这样嘻嘻哈哈，手里的这条枪可不白给。再说陈龙， 一看不是韩信，觉得挺丧气。哎，对面这员大将报名再战啊，问我呀，哈哈，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姓祖名宗。哦，祖宗，嘿，占我便宜你啊，休走看刀。说着把大刀一立，俩人就站在一处。李明打着打着，坏水冒上来了，你看手里面没停啊，嘴上跟着陈龙唠嗑。哎，你叫什么名？家在哪儿住啊？多大年纪了？有媳妇没？陈龙心说，你管得着吗？你打仗你问我这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这不废话吗？你休走，你交刀交刀交刀交刀，下了绝情了。这李明的能耐也不小啊，别看年纪不大，枪法精通，时间一长，这陈龙有点盯不住了，马也奔刀也捉，三十几个回合被李明手起一枪啊，正扎到大腿上，啊，拨马就走啊，回归本队，一看那鲜血还往外冒的，爹爹，儿大败而归，无用的东西，赶紧找军医医治。军医过来给包扎，没等陈馀说话，那二儿子陈武催马抡刀来战李明，也就十五六个回合，李明手起一枪啊，铆到肩头上了，把陈武疼得一呲牙，在马上塞了两塞，晃了两晃，拨马回了本队了。爹，儿也败了，呸，没用的东西啊，一对饭桶。老将陈馀双脚点蹬，晃大刀直奔李明。你看那李明啊，赢陈龙陈虎容易，跟老头一伸手不是人家哥。就见老头胡须飘摆，大刀舞动如飞，跟那纺车轮一样，呜呜呜呜呜，把李明累得满头大汗，是万难取胜。韩信在后面一看，见好就收啊，我们的目的是引诱敌人进我们那口袋阵，不是真攻城，恰到好处就可以。下令撤，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锣声一响，李明也知道信儿，虚晃一枪，拨马就走，部队开始往下撤。这韩信呢还有点损主意，怎么部队往下撤的同时，一些武器旗帜号坎包括金银珠宝扔的遍地都是。陈馀一看韩信败了，哈哈大笑，哈哈，区区韩信怎是我的对手，来呀，给我追。他不用喊追，那些兵都跟着追，干嘛？捡外捞。一看好家伙，地下都是硬头货，金银珠宝，呼啦一下什么队形全没了，互相抢啊，给我，我先看见的，这给我，我都往自己兜揣，弄得腰包都挺鼓。一看前面还有，追呀，追下去了。韩信带着败退的队伍一直撤到绵延河边上，和张耳那一万人马合到一处了。现在后面就是绵延河，背水一战。韩信就说了，诸位弟兄，诸位将士，我们身后是滔滔的河水，我们前面是几十万的敌军，我们没有退路，只有背水一战，击退敌兵。士兵一看真没退路啊，下去就死，所以个个奋勇争先，和赵军拼个你死我活。你看这成语有一条叫哀兵必胜，就悲哀的哀呀，和这背水一战是一个道理，异曲同工。这些士兵玩了命了，气了咔的气了咔的。 韩信张耳杀了个回马枪。陈馀做梦也没想到啊，他的部队认为以多胜少，胜利那不成话下呀，所以这斗志也不是很旺盛。再加上韩信故意在路上留下那些东西，士兵啊你争我抢，一阵的混乱。这回韩信领兵带队杀回来，赵军可吃了亏了，一个个哭爹喊娘，丢盔卸甲，是乱作一团，我的个娘啊，纷纷的四散奔逃啊。这些兵啊慌之慌，有如丧家之犬，忙之忙似漏网之鱼啊，一个个丢盔卸甲，鼻青脸肿。你看吧，这一队被锤打的是鼻子冒血，那一队被枪扎的是肠子直流啊。看眼前愁云惨惨，望身后追兵层层，恨爹妈给自己少生两条腿，要是四条腿或许能保住一条命啊，我的个娘啊，走啊。哇，陈馀再想指挥呼之不灵啊，这就叫兵败如山倒。陈馀一看不好，马上下令收兵回营啊，这仗没法打了。等陈馀退回来的时候，一看城头之上换了旗了，韩字大旗高高飘摆。怎么呢？咱说了，有2000兵来偷城来了，陈馀都追下去了，这2000兵趁这机会把城给拿下来了。等陈馀再一到这儿一叫城，城头之上哈哈大笑，来呀放箭，啪啪啪啪，嘶嘶嘶嘶嘶，老家叫人家给端了。那还好得了，进城进不去，后面韩信又追来了，没办法，陈馀只好拨转马头向韩信这面打来。那还打得好啊，乱军之中陈馀被人家给斩杀了。赵王在后来也被汉军生擒，20万人马是全军覆灭。这就是上屋抽梯的这个策略。你看，为了使敌人进入圈套，就要加以引诱。就比方刚才咱们说的，把一些锣鼓帐篷、刀枪武器、金银珠宝，夸都给扔那儿。陈馀一看，嘿，这是挺好，士兵一看有外烙，得咱发财吧，上了当了。其实这个和那钓鱼大同小异，你钓鱼下鱼饵不能盲目，你也得分析什么鱼爱吃什么，对不对？草鱼爱草，下草饵；鲫鱼爱蚯蚓，下蚯蚓。根据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诱饵，才能使上屋抽梯取得胜利。